东亚峰会今天在菲律宾结束，这也落下了过去几天来在东盟的越南还有菲律宾这场可以说令世界瞩目的外交舞台帷幕。那么作为对东盟具有影响力，同时与中国的竞争也具有影响力的日本，在这段时间的东盟舞台上到底有哪些斩获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刚刚结束了在东盟在菲律宾的记者会，那么稍后我们也会看到相关的内容。他今天在记者会上大概说了些什么？那么日本在刚刚结束的这东盟连串的峰会，还有过去几天在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上，日本方面的主要主张是什么？跟过去有哪些不同呢？
好的，安倍刚才的这个记者会比较短，他主要就是说到一个他这次在这个越南和菲律宾受到的接待，他感谢这种接待，然后他就谈到他这次在这个两个重要的外交舞台上他所做的一些主要的事情和目的以及他的收获。那么日本在这次的这个菲律宾和较早前的这个越南的这个舞台上，这次的主张呢，主要是第一就是朝鲜问题。这个刚才在安倍的这个记者会上他已经说了，他说他达到了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让所有参加这些会议的首脑们都能够体会到朝鲜的这个危机啊、特别是就是东盟这些国家，原来很多其中有很多国家和朝鲜还有一些蛮密切的关系，那么他们这些国家呢也都能够体会到现在到底朝鲜的问题有多严重，所以他呢就是不断的就是呼吁，就是要大家合作起来，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来制裁朝鲜。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安倍呢就是积极的推动了他提出的这个印度太平洋的这个战略。那么这个战略呢是安倍设想了很久的，经过2012年的这个一些演变的过程，从这个钻石的这个安全网过渡到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个过程，他想了很久。那么这次呢他终于成功，因为在事先得到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支持的情况下，那么他在这次两个的这个越南和菲律宾他都积极的推动这个亚太外交，主要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啊，在这些海洋纠纷的问题上，安全的问题上，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是他的第二个主张。第三个主张就是说他和这个他在强调这个经贸问题，他没有指明的批评就是美国的这个保护主义，就是说经贸应该是自由开放的啊。那么他的这些主张呢和过去很不相同的地方，就是说他过去总是在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也好，跟东盟峰会也好，他总是在这些舞台上呢和美国直接很明显的站在一起，无论在哪一个方面。但这一次他分得很清楚，就是说他把这个安全的问题和经贸呢就彻底的分开来了。因为分开来呢，再加上他过去几天和中国的这个首脑有非常密切的接触，也有连续的会谈，所以呢他也把这个中日关系也拉了起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也就比较顺利的说出了这个经贸的这个和中国合作的这样一个愿望。
是，那么戈兰，在你刚刚报道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了，在画面上我们看到了安倍这个与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会谈的一些相关的画面，所以有很多的媒体都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发展，甚至认为中日关系在过去三天呢发生了这个可能会改善的征兆。那么这些变化的主要背景，除了是高层交流之外，还有哪些？那么在日本的一些主流舆论又是怎么样来看待和分析的呢？
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说，因为习近平政权在刚刚这个结束的十九大上奠定了他的巩固了他的政权基础啊，那么他的自信心也上升了。对日关系从来是中国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如果搞不好就很容易被一些反日的这种 一种情绪利用，那么所以呢激发这种情绪，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嘛，在十九大以后他的自信心增加了，他对日本的这个对日政策呢也比较，他也自主一点啊，有一些自我的想法。那么在日本来看呢，就是说安倍本身呢，因为在美国现在的这个脱离 TPP 以后，和这个在对中国的这个政策方面呢，不是非常的透明。那么这个川普的这个立场呢，让安倍也有一些忧虑，所以安倍也考虑到这个在经贸方面，很难就是说光靠这个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个来往，和中国对立这么一个情况，它很难再做继续下去。那么而且日本的经济界呼声也很高，要求日本呢就是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中国呢，只要有符合日本的利益，只要在金融方面是健全的话，是可以和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合作的。那么安倍刚才也在这记者会上也谈到这一点，他说他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关系，那个中日关系呢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呢，如果将今后呢有符合日本的利益，也符合一些手续的可能的条件下呢，日本是愿意合作的。那么一般的传媒的认为，就是说在朝鲜的问题下问题的这目前很紧迫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呢都希望改善关系，这也是另外一个方面。那么至于说具体说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当然日本的传媒分析现在还比较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中日过去反反复复的态度变化好多次，所以这次忽然的这种变化是真的会持续下去呢，还是说是暂时的昙花一现？那么日本现在还在犹豫观察之中。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戈兰。